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也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讨论的话拨打热线。接下来请出嘉宾陈老师。陈老师好，欢迎您。
哎，唐韵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陈老师，时间不知不觉啊，现在已经会感到一丝秋意了，然后你就会觉得哈，现在过完我们这个 Labor Day 以后，下一个节日就是我们叫做鬼节的那个节啊，因为你上街很多商店啊到处布置的就是那些骷髅头啊各种鬼影哈，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以前也请您在节目上跟大家聊过，怎么样来过这样的一个节，还是想今年请您再跟大家给一些您个人的一些观察和建议，能够过它过得我觉得没有那么可怕哈。
对，其实你说人一辈子吧，最后留下来你最在乎的哈，你看现在很多这个国家级的健康论坛，大家大概都在讨论这个进入高龄化的议题嘛哈。包括我刚刚听到的、
社会高龄化，
对，刚刚我听到这个希望之旅里头也特别强调了这个台湾的健保啊、健康的这个检查呀、啊，哈，这些东西它非常的重要，因为人一旦失去了健康，你想做的一些事情大概也做不了了，对吧？
那是，所以趁还能够行走哈，我们也是鼓励大家赶快出去玩一玩。
对，
顺便到台湾做一个健康检查。
是到就是检查，当然不一定只有靠机器哈，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精神科，那基本上用的机器大概没有就是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哈，当然机器也是一部分。不过呢，如果人能够对自己有一个很好的认识，那可能自己每天都会做自己的健康检查哈。比如说比如说在过节之后，你比如说去年、前年、大前年，再往前推，每一年都会过这个万圣节，对吗？
对呀、是。
好，然后你给自己做一个检查，你翻一翻你自己的那个 CPU 哈。
去检查什么呢？
它储存的大概是哪些东西？那些画面是什么？因为储存下来的，它基本上就存在你的体内。那存在你的体内呢，你的身体就要对它做出相对的反应。如果它存在的都是比较一些负面的东西，那你想你的身体是不是处于长期的紧张跟这个发炎的状态？因为它要 against 它嘛，它要去抵御它嘛，因为它给它一个很大的、很不舒服的这种压力的时候，身体自然而然它就要去撑着它，去抵抗它，它没有得到舒缓啊，哪怕你睡觉，你都会觉得好像睡得不是那么尽兴，好，也睡得不是那么的深沉，因为你处在于长期发炎紧张的状态。所以，如果大家静下心来哈，你翻一翻去年的万圣节你过完了，然后你回想起来的几个画面是温馨的呢，还是这种反正就让你觉得挺不舒服的哈？所以我自己哈，我记得应该也有在这个节目分享过，大概在几年前，我到应该是康州吧，一个很小的town，那个town让我非常的惊讶。整个town的范围之内，你看不到任何一个骷髅头，看不到什么蜘蛛网哈，你也看不到什么什么巫婆的什么什么汤什么那一类的东西都没有。它是一个很温馨的画面，就是学校，我还记得他们 high school 外面，有那种扎的那个稻草人哈，然后是小孩子在运动，然后那个老人中心的外面呢，扎的是几个这个草人里头表现的是护士照顾那个不良于行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家，但是他们的面部表情都是很开心的，对，
那很少见哎，陈老师，
非常少见，所以我对他印象非 对，印象非常深刻，那个画面是非常美的。不但如此哦，那个环境也跟着在改变哈。我们从我们因为几个朋友出门嘛哈，去算是半旅游半学习哈。我的印象里面，其他的城镇，第一个呢，天气比较灰暗哈，然后呢，那基本上家家户户，挂满了你不会太想要看到的一些那种鬼节的画面哈，然后甚至还有人前面那个 doormat 上面，那个叫做什么？鞋垫，就是进门口的那个垫子啊。上面就还会有那种，小心我把你给吃了啊，那种，呵呵，那
有
种
发
很
会
恐
发出
怖的
声
那种。
音的，是不是？
对，然后呢，你就会发现那种城市地上的垃圾比较多一点。到一直开车，我们到了进入我刚刚说的那个城市以后，你找不到垃圾，你在地上你找不到垃圾，然后天空是蓝的呀。那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对比哈，也让我印象十分的深刻。所以你想，我如果经历过两边的对比，我愿意把什么东西留在我的脑海里头？
陈老师一定是喜欢温馨而美好的画面，
对，没错
但
啊，
是
这
哈，
样，
陈老师，这里
对。
就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在家前面挂个骷髅头啊这些东西的？我觉得一种可能是因为就是入乡随俗吧，过节大家都这样，大家觉得这样很酷啊，很新鲜，很刺激。孩子也许需要节日的气氛的这种。他要感受这种气氛哈，所以家长就这样布置了。
对，所以通常我们在这个社会学里头也会看到，某一些因为社会现象的研究，然后提出来的一些就是提论哈，就是你要当哪一种人？你是当着那个知道前面有悬崖，然后你就会停下脚步的人，然后你还会转过头去跟别人说小心啊，前面有陷阱哈，前面有危险，哪怕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很多人都可能会嘲笑你，你是不是还坚持了啊？这么坚强的心智哈，坚守你善良的原则啊，这是一种人啊。那另外一种人呢，他就是看到危险停在那里，他不跟人家讲的。他觉得，别人掉下去跟他一点事儿都没有，跟他没有关系哈。那还有一种人呢，就是看着眼前的风景呢，他会慢慢的去思考他为什么要走这一趟旅程哈。那还有一种人呢，他是连想都不想，反正呢能赶紧吃完、赶紧喝完哈，然后赶紧的让自己的这个感官上的刺激得到快速。满足，那就是他人生的唯一的这个愿望。那有这几类的人，他们就会过不同的日子。那当然，我们说的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谁知道危险来了？因为人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时候没有挑战的。现在全世界都在面临这个所谓暖化的问题，这个都是大家去面对的问题。你不能说啊，我不知道。我过我的日子，你就跟这个暖化问题没有关系了，对吧？啊，那暖化它可能会引起的一些潜藏在冰山底下的细菌、病毒，它的复活，那这些复活的东西可能会造成未来的大疫情，你也不能说它跟你没有关系，是吗？
是，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在媒体上或者是个人哈，我常常也说，其实。以前我们都有听过这样的一个形容，说啊，那个人很会传播，你只要让他知道一件事情，那大概很快很多人都知道。我们说他叫做大喇叭，对吧？
对。
对。然后呢，在国内还有一种形容词叫做吹哨人，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正确的知识，我们一定会有更多的人来选择去当那个。坚守善良原则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媒体的社会责任之一哈，也是我们身为地球上的一份子，我们需要这个表达出来我们对这个生活环境的一些感恩啊，对别人的关爱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在想呢，如果您还来得及哈，跟孩子沟通，跟学校沟通，我觉得这个万圣节不一定要过。以前就是我一直觉得那是一个很变异的文化的方式哈，比如说应该是差不多30多年前吧，我们家算是40多年前，大概也有了。我们家我第一次在家里有小朋友来按门铃，然后来跟我要糖的时候，我事实上是给了他们的糖，但是我跟他们说，我并不欣赏这样子的东西，因为我相信你们非常的可爱，而且你们是上天下来的天使，天使是不会去威胁别人的，对吧？
哦天使不会穿着那样的服装哈，吓人的衣服。
对，然后不会去威胁人说你不给我糖，我就要倒你的蛋。我想这个是应该是恶魔的小孩吧。好，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我从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我就不支持。我相信我的不支持也没有因为这样而让我失去朋友。
好的，所以陈老师是比较明确的表达了对这个节日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感受哈。那陈老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比如说电影啊，可以和小朋友一起分享，让孩子去理解这个节日，让他能够更好的去自己去做判断，该怎么样过这个节日呢？
啊，那肯定是有的。有一部这个以墨西哥的文化背景人物哈，这样的一部电影，它也是个动画片啊，我觉得蛮值得推荐的，就叫 Coco， 它的英文叫 Coco 哈，那中文有人把它翻译为Coco 夜总会。
好的，陈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等休息过后呢，请您给大家讲一讲这部电影究竟是怎么样展开的。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有问题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是有问题欢迎您拨打热线。那陈老师，刚才您讲了一个电影叫做，还是动画片哦， Coco 夜总会。这故事怎么讲的呢？大概是什么样的意思？
我先提一下他得到的奖哈。
Wow，
这个电影呢，对，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片奖，非常不容易。那奥斯卡的最佳原创歌曲奖，还有金球奖最佳动画，还有提名了这个金球奖的最佳原创歌曲。那个原创歌曲的名字叫做勿忘我，也有人把它翻译为请记住我。
获了这么多奖，说明他全方位的应该是一个拍的比较有水准的一部电影喽。
对，他花了1.75亿美元。
哇哦，不是墨西哥片，是美国片。
是，这是美国片。基本上呢，为了拍这个片子哈，他们剧组啊就到了这个墨西哥去探访，然后当然他的故事就描写就是这个墨西哥人怎么过这个亡灵节，也等于就是美国的鬼节吧。
嗯哼，
嗯，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
墨西哥也有这样的节日呢，很有意思哈。
对，我觉得他的画面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他刚开始的时候哈，因为你看那个墨西哥人他们过节的时候，他们都会在那个就是树啊跟屋檐之间，他们都会拉一些那种。有的拉彩带啊，有的拉那种剪纸啊。然后他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非常的单纯的、不复杂的，用这个剪纸的画面呢，来跟你诉说故事的开始哈，就是一家三口，然后他们呢非常非常的这个温馨哈。那爸爸是个音乐家，弹吉他，你可以想象在墨西哥的那个国度里头一提到音乐，那大概就跟吉他有关系哈。嗯，然后 这个叫做先生弹琴，那太太也会唱歌，然后那个小女生呢，就觉得自己是非常幸福、非常幸福的一个小孩儿。结果没有想到有一天呢，她的爸爸就说，他希望他的音乐不是局限在 local 啊，他希望他的音乐可以，去让更多人去欣赏。所以，就是妈妈舍不得他走，孩子舍不得他走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拿了他的吉他去浪迹天涯去
哇哦，这好像听起来有点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爸爸。
了。然后呢，就过了很久很久很久都没有见到他回来，所以他妈妈就开始恨这个音乐，因此他们家从此不能再提音乐两个字，然后从此也不能再有人玩音乐哈。然后呢，有这个街上的音乐啊等等哪里的音乐，那个门窗赶紧就把它关起来。对，那这个妈妈呢，这个因为非常的伤心嘛哈。然后转为一种很坚强的，这个斗志哈，这个斗志里头当然也包含了一种恨意吧，所以她带着自己的女儿，然后你想一般的女人哈，这个单亲的女人，然后她要学一个手艺养活自己，养活自己的孩子，要唐韵，你要是来，你来猜猜看，要是。你认为女孩子这个妈妈应该选择什么？去学一个技
选
艺，
择
因为那个时候
做点
没有念
手
书
艺
这么一
活
件
什
事
么之类的，缝纫呐、啊，或者是清洁呀、啊、这种。
或者是煮饭啊，对不对？
对
烹饪。
，cooking 啊也可以啊。
对，她偏偏不，她就选择了一个印象当中基本上是男人会去从事的工作，就是做鞋子。他成为了一名鞋匠，然后呢，他当然在这个一鼓作气的情况之下，一定做得很好，所以他就传给了他的女儿。他的女儿也没有外出，就是在家里把这门手艺学好啊。然后呢，他女儿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哈。那等到他们第四代，这个主角叫做米高这个小孩儿，那个时候大概是12岁，他是整片的主角哈。传到他的时候，他就老觉得自己不是个鞋匠。
他一定会喜欢音乐，就是他家族不让他喜欢的东西哈。
对，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但是因为这个他的祖母哈，就是他的太婆呢，就是这个离家出走的音乐家的女儿，是他的太婆嘛。那个时候太婆已经很老很老很老了。他就坐在这个轮椅上，基本上很多事情也不记得了哈。这样，然后呢，当家做主的就是这个太婆的女儿，也就是米高的婆婆，米高的这个奶奶哈。这样，然后那个奶奶是强而有力的那个身材哈，你说你可以想那种很传统的画面哈，就是那种很壮的。啊，然后非常非常孔武有力的啊，这样的一个墨西哥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一个身材，她呢只要听到一点点的音乐，那简直就是势不两立。
那这小孩很惨喽。
对，所以就在他们过往准备过亡灵节的时候，他们的亡灵节就是说。过去已经过世的家族里面的人，他们有一个厅堂哈，就有点像是中国人的祠堂这样。然后你要把他的照片摆上去，这样呢，在亡灵节那一天，这些过世的人的灵魂，他才能够回到你的家，跟家人相聚。那当然，人间的人还是看不见他们，但是会知道说啊，他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所以他们能够回来，那他的画面怎么处理呢？我觉得非常有趣哈，就是那个画面就走到了这个亡灵的世界，然后亡灵世界在这一天，他们的习俗就是在人间要撒，在地上撒上花瓣，这样子他们的亡灵可以踏着花瓣回到这个家。所以在亡灵世界的那一边呢，有一个桥哈，就是亡灵世界跟人间中间有一个桥，那个桥全部是花瓣组成的。
呀、
就是、
真有意思，人间这面撒花瓣，那面就有一个花瓣桥。
对对对，然后亡灵世界的这个出口它也有一个海关哈、
哎、有意思哈、哦、
对，然后每个亡灵对，在亡灵世界里头他们还是有穿衣服啊，然后有带一些东西的，但是呢它是没有肉的，就是它就是骨头、
哦、
然后当你要出关的时候你必须站在那个 S 光，就海关的 S 光，那他就会拍，会把你这个骨头复原成为你原来的样貌，在人间的样貌。那这个样貌怎么来呢？就看看人家祭祀你的时候，在那个亡灵厅上是不是有你的照片。
啊，那个照片很重要哈，就赋予你回家的一个形象了。
对，那米高他们家呢，最就是最上面的就是原来那个音乐家出走的那一代嘛，对吧？
嗯，对。
可是在那一代就是一家三口的照片里面有妈妈，也但是爸爸的头被撕掉了，就那个照片被撕掉了、
哦、离开家的音乐家爸爸被家人等于是不承认了哈，等于
对，但是那个爸爸手上，在照片里头那个爸爸手上呢是有一把吉他的。
哦，
嗯，但是传说呢有另外一个在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音乐家，这个音乐家当然过世了哈，可是他在世的时候成为全墨西哥非常知名的一个音乐家，所以就有人呢做了一个雕像纪念他，然后也有就是有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在纪念这个音乐家。那这个音乐家呢他当年使用的那把吉他也摆在那个祭祀他的那个我们说像祠堂这样的地方，那上面有他的照片，下面就是他那一把吉他。那这个米高呢就从这个照片里头推测，因为那是同样一把吉他哈，他就推测说这个当年最知名的音乐家应该是他的太爷爷。
哦，原来他有他的血统哎，难怪他那么喜欢音乐、哦、
对，这样，然后呢画面一转，原来米高为了这个太太爷爷也自己搞了一个小小的祠堂。
哦，
里面有那个太太爷爷的照片啊，然后有他因为当时他非常的红，他当时不是只做了歌星，他还去当演员啊，发行了这个唱片、嗯、然后在电视上就是有电视剧啊也有电影啊，这样。所以这个孩子他怎么去学弹吉他呢？他那么喜欢，可是家里完全的禁止，他就是从那个卡带哈、啊，然后从这个电视上面，因为电视上也会表现出他那个太太所谓的太太爷爷在弹吉他的那个指法嘛，他就按着那个东西来学，他竟然也学会了。我觉得这就是天赋哈、啊，那个。天赋里头的那个所带的那个动能啊，他是遮不住演不了的，所以基本上他只要能够抓住任何的机会，就跟呼吸一样的自然，他就学会了。
讲到这儿我们又要休息一下，陈老师，听您的这个叙述，我们感觉到这个孩子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对音乐的那种天分哈，不顾一切的就是想实现自己，也许他也有一个音乐梦想。还有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人间和就是逝去的我们叫做阴间吧，他们之间竟然有着这样的一种连结，那这就究竟是不是真的呢？也很想听听您的见解，咱们休息过后再继续。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那我们的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您有问题或者是想参与我们的讨论啊，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刚才讲到的 Coco 夜总会哈，里面的这些情节还挺好玩的。那接下来故事会怎么样展开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不仅在这个电影里面啊，很多故事或者是一些传统里面，它都表达了一件事儿，就是逝去的那些先人们、祖先们哈，他们和 这个我们活着的人是有一种连结的。你像在中国人也有一些节日是纪念他们的，清明啊，还有中元节呀等等，是吧，陈老师？究竟这个事儿您怎么看呢？想请教一下。
我自己哈，我自己亲身的经验，说说我自己亲身经验。我记得我的外公过世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多大呀？我可能好像是念。我已经念书了，我记得我已经念书了。然后我就曾经在似醒非醒之间，我看到我的外公回来找我，就回来看你一下，这样。那我也不觉得，我不觉得有什么害怕。你说我跟我外公感情特别的亲密嘛？也没有，因为我们住得挺远的。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每次他到一个建筑去到我家来，他一定敲敲地板。
活着的时候吗？
是的，是的，因为他是做那个做建筑的。
哦，
他每次敲一敲，然后就告诉，就会，他就反正他一定会有 comment 哈，就是，这个盖的结不结实啊，然后这个水泥用量够不够啊，这样，这是我对他最大的印象。第二个印象就是他每次晚餐，他一定要有一杯白色的那个米酒，他就是我对他最大的印象是这两个。所以我对他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就是平常有很多时间去互动啊什么的，其实并没有。但是我就有这么很清晰的印象，就是他过世之后，没有太久的时间吧，他就我记得他回来看过我。
他回来看你的时候也敲敲地板吗？还记得吗？
没有，我记得，我记得他就是在我的房间。门口吧，他就站在那里，一会儿吧，然后我也不害怕，我当时就觉得哦，他来了，然后继续睡我的觉的。
其实我也认识朋友哈，他讲就是他小的时候就能看到他去世的外公，也是回来一撩门帘哈，过来看他，然后他就。他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嘛，他就推推他说：“哦，来看我了。”别人是看不到的，就觉得他是小孩子乱说话吧。Anyway， 那如果是他们还在哈，这个生命还在，那问题又来了，陈老师，那我们究竟要不要过这样的节日呢？或者是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用一种形式能够让他们也？放心啊，让他们甚至像中国人一样给他们送点钱吗？还是怎么样让他们过得更好呢？
那送不送钱，这我就不清楚了哈。不过呢，说实在话，我们的身体里头还是有他们的那个部分嘛。你从基因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还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呢，传承的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挺重要。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回顾一下去年过万圣节，这前年过万圣过过这个万圣节，你到底在你的 CPU 里头你留下了什么东西？我觉得人可贵的地方，人能够接受教育很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学会的筛选，他还能够主动的去做选择。你说一般的这个生物呢，他大概就比较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他的能力可能不及。人类哈，所以才会有一句话叫做“人是万物之灵”嘛哈。那怎么去主动的选择？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前人的故事？前人的打拼才有今天的你嘛。这个，
陈老师在那个 Coco 夜总会那个电影里，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有一个说法啊，他是说，如果人死了并没有可怕哈，他还在那边活着，在另外一个世界活着。但是如果在人世间，要是没有人再去想念他们啦，或者是也没有人供他们的照片啦，他们在那面就会彻底的，就是好像灰飞烟灭了一样。
当然灰飞烟灭之后，可能有没有另外的一个地方可以去？他们在这个电影里头并没有。提出来这样的一个解答哈，他们也是不知道哈。那所以基本上呢，你想这个中国的传统里头，我相信在很多华人，哪怕就是在海外尤其像马来西亚、印尼、泰国等等的华侨地区哈，有华侨的地方，包括越南，你看他们的祭祀都是长长久久的哈。如果你说它是毫无根据、毫不科学， 那我想人类也不用活得这么的活在自己的谎言编出来的谎言里面吧。好，就像您刚刚说，有人可能会认为一些小孩胡说八道，我相信这个胡说八道的小孩还不少。
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好、
是。
那么这个主角，刚才你说的米高这个小朋友，他最后又怎么样了呢？
那因为还是你看啊，如果去过墨西哥人，的人大概都有这个印象，你基本上随处可见这个弹吉他的人哈，哪怕你在 LA 那种墨西哥人比较多的地方，你大概在马路上你都可以看到有人骑着脚踏车，然后拿着吉他这样一边骑脚踏车一边弹唱的，这个其实都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在米高他们生活的城市里头当然也是这样嘛，所以这个孩子当然勾起了他也很想去参与那个音乐盛事，可是他没有吉他，在他们家里头那是不可能留着吉他的，对吧？所以他怎么办呢？他到处借，没有人要借给他，所以最后他就跑去偷啊。他从这个照片上面去推论那个被一直很敬仰的那个大雕像的那个大音乐家，那个祠堂里头不是有一把吉他吗？他当年用的吉他，那一把吉他跟他们家供的那个照片上的吉他一模一样哈，所以他一直以为说那个就是他的太爷爷，然后那一把吉他他就想去借，他还特别的说我不是来偷的，
我借太爷爷的吉他用一下
对，反正是有直系的亲属关系嘛，所以也等于是他们家的传家之宝吧。他是这么认知的哈，结果就在这个偷偷的去拿这个吉他的这个过程，他摔了一跤，所以就跌昏了。昏了以后呢，他的这个灵魂就跑到了亡灵世界里头去。
喂，那他说不上还能看到他太爷爷呢。
也的确在那个地方他还到处的打听他可以怎么回去啊，他该怎么办啊，然后呢他的那些过世就供了他们家有照片的那几个他的长辈也都一一的出现，因为他们都是有照片的嘛，所以他们当然能够过那条桥哈，回到他们那个人间的家这样。可是呢就在那个亡灵世界那里就碰到了这个小孩，他们发现说哎呦天哪，这不得了了，这个孩子事实上是命不该绝的，可是跑到这儿来了，就在那个一半是亡灵一半是人的这个过程里头。可是他在这个地方待得越久啊，那他可能就回不去了，也就是说在那一天天亮之前如果不离开那个亡灵世界的话，他可能永远就回不去了。可是他命不该绝嘛，所以这种事情是最好是不要发生的，所以他们就想那怎么办呢？好，所以呢他当时就知道说，那如果可是这个孩子他还是一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想成为一个音乐家，非常非常非常想去见他这个太太爷爷一面。可是他那个太太爷爷在那个亡灵世界也是个富豪，
真有意思。
虽然是个富豪，就是说他有一点怎么说呢，中国有一句话叫仗势欺人吧。可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非常值得看的，也就是他的很多小细节处理得很好啊。每一年在他们过亡灵节的时候，那亡灵世界里面的 ending 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一定也有一个 fast 有一个演出啊，有一个很盛大的演出，然后每一年基本上都是这个所谓的音乐家，这个知名的音乐家呢做 ending 的演出。但是在他们这种默默无闻的亡灵当中会留下一句话，就是哎呀那个是无聊透顶的事情，每一年都是有那个人，可见这个人他的音乐虽然可能很知名也可能很动听，但是他的为人并没有得到民心啊。
好，陈老师，我们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哈。对，还有一些故事还没有完全讲完。
是，我觉得这个好的电影哈，应该留待听众自己去把原片找出来自己去看一看。但是我觉得里面很有意思的就是， 最后，因为当时我看这个电影，我到差不多这个他的太太也出现的时候，我老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哈，就觉得这样子的人物怎么可能有这种这么可爱的小孩，这么单纯，然后这么
哦，
的就是非常，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单纯、很善良的一个孩子，最后果其不然，谜底揭晓了以后，原来那个才是害死他。真正的太爷爷的人抢走了他太爷爷所创作的所有的歌曲，包括那一把吉他。
好的。把悬念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哈，大家可以去找这部电影，英文的名字就是 COCO，Coco 哈，陈老师。
是。
那也非常感谢陈老师带给大家的讲述和推荐，陈老师谢谢您啊，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